很高兴今天又可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还是在做罪人的时候，使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神的话语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还在帮助我们，还在给我们能力，也给我们引导，让我们知道怎么做。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来一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就是我们 Oakland 教会的今年的主题。你们如果把周报翻到最后一页，你会看见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建造荣耀神的教会，就是建造荣耀神的教会。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7节所说的，神说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神的期待、神的心意、神的希望，就是教会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不但是让别人可以看见这个教会是好的，还可以借着这个教会来荣耀神。当你听到教会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反应？我不是说你们要将标准答案说出，而是说你们听见教会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们心里是什么想？有的人他觉得教会嘛，就是一个建筑物，就像我们家那里就有一个教会。那有的人呢，他是想到教会就是牧师，今天教会来看我了。有的人他想到教会就是一些人领导另外一些人，所以呢我们教会决定建堂，好像跟自己没关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要思想一下，这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你知道圣经有很多翻译啊，我公公是中文翻译本啊，就好几本，那英文的翻译有几百种不同的翻译，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它的原文，也就是要看希腊文。在希腊文里面，它这个教会是 Ecclesia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集会，就是被呼召的人，就是有许多人被叫来在一起，这是没有宗教意味的。这个希腊字没有宗教意味，但是当这个字被用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它就成为神呼召的人在一起，也就是属神的子民。就像彼得前书所说的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教会要建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所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大家开会决定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建堂，靠着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教会会有沟通会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会员在一起能够讨论一下教会的事情。所以下一次听见沟通会的时候，并不是某一些人或者说是教会的领导在开会，而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于这个教会的人要在一起。我们要在一起靠着神来决定 许多事情。我们对教会有一些认识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什么是荣耀神的教会，什么样子的教会才是荣耀神的教会。在以弗所书，也就是在新约里面，有三卷书是讲到教会的，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这三卷书是保罗写关于教会的事情。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有一些描写，这些描写呢，也充分表现出神对教会有什么期待。第一个描写就是教会是神的家。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温暖的地方，你回到家里你就很舒服。所以教会是一个有温暖的地方。那第二呢，以弗所书说到教会是神的殿，是神居住的地方。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它不单是温暖的，而且是敬拜神的地方。第三，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里面说到就是教会它不单是温暖的地方，它不单第二个是什么？问你们，第一个是温暖的地方，第二个是敬拜的地方，第三他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讲到什么意思？讲到我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互为肢体，我们要互相服侍。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常常说，哎呀，教会里没有人服侍啊。其实神的期待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恩赐，然后呢彼此服侍。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是服侍人，我们也是服侍神。那最后呢，就讲到神的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就是讲到我们教会就是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这边是描写到神的期待，这神期待我们教会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我们还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说这些事情好像有点抽象，讲到神的家，讲到基督的身体，讲到基督的心腹，这些好像有点抽象。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我参加过好几个教会，有两个美国人的教会，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我除了这个华人教会，还有另外一个华人教会我也参加过。但是呢，这些四个教会呢，还比不上这个教会，比不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教会。那请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三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道。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名先知从耶稣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也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这段经文呢，提到一群人，这一群人呢是在安提阿。这一群人是怎么来的呢？这一群人，你们如果读第一节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群人是因为斯提凡受到患难以后，教会的基督徒受到逼迫以后，他们就到处走。在基督徒受到逼迫以后，这些人呢，有的向南走，有的向北走。向南走的呢，我们前面已经读过，走到撒玛利亚，那甚至呢，传福音传给非洲的人。然后向北走的，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讲的。那这些向北走的人呢，就耶路撒冷在这里，地中海在这里。那这边呢，在这个海岸旁边叫做腓尼基，所以这些门徒往北走，就走到腓尼基，然后从腓尼基就坐船到地中海，中间有一个小岛叫做居比路。那有一些人呢，就继续往北走，走到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叙利亚，有一个城叫做安提阿。你如果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段经文中间提到安提阿六次，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在安提阿这些人呢，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那我们就可以看看这段经文怎么提到安提阿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呢，在后面你如果继续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被称为安提阿教会，也就是这一群人呢，就形成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叫做安提阿教会。那这一群人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见。那这个安提阿教会呢，它在成长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从这段经文可以看见有四个步骤，有四个阶段，或者说有四个阶梯。那从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讲到两件事情。他说从这些向北走的人呢，他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犹太人，另外一种呢也是犹太人，可是呢他们基本上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基本上那个时候是说亚兰话，那在外邦的犹太人呢是说希腊话。那这两批人呢也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去想的话，他们往北逃，为什么逃？怕死嘛，对不对？那这个斯提凡死了以后，扫罗就逼迫基督徒要到家里去把人抓出来，然后呢，他们要受死，他也要定罪，所以他们怕死，所以往北边跑了，往南边跑了。哎，这个怕死啊，不羞耻的，哪个人不怕死啊？可是呢，到必要的时候就会死，所以不要轻言死啊，要到必要的时候才要死。好，这些人怕死就往北跑， 哎，可是怕死的时候呢，你想这些人怕死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你如果读经文的时候，这些人他在传道，在讲主耶稣，哎，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他们怕死，怎么会还要讲这些事情呢？我在家里想，怎么回事？他们一定是到处跑，对不对？那总会碰到人吧？人家问你跑什么？我怕死。你为什么怕死啊？因为我做了基督徒啊，所以他们要杀我啊，所以我就逃了啊。那你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啊？那你不成为基督徒就不会死了吗？那就要问，哎，哦，是这么缘故，这个做基督徒太重要了，这个比死还重要，所以呢我就做了基督徒。可是呢他们要杀我，我只好逃了。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就将这个福音传出去了。那我们看这中间这些人呢，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犹太人，他是本土长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有什么观念呢？他们要按照旧约生活，所以呢他们不能够跟这个外邦人有来往的，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呢那又不洁净这件事情又会传染，所以呢他如果到了外邦人的家就不洁净了，如果他跟外邦人握一个手就不洁净了，如果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就不洁净了，那这些犹太人他就不会跟外邦人在一起。所以呢他身旁的人呢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传讲耶稣的时候呢就是传给犹太人。但是那些外邦人呢，从古利奈来的，在从这个居比路来的，那这些犹太人他们是讲希腊话的，他们生长的环境呢就是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跟外邦人是有来往的，所以他们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所以他们旁边也有外邦人，所以他也跟他们传讲。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常常会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太差了，怎么不跟外邦人传福音啊？太狭窄了。其实不是，因为他身旁都是犹太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身旁的人不一样的。我们常有的时候会说，哦，传福音是牧师的事，那牧师旁边有什么人呢？牧师旁边都是差不多都是信主的人啊。可是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到了职场的时候，我们的同事有很多不是基督徒，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传。哦，还有啊，传福音啊不一定是口传，待会儿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传福音不是口传。有的人呢他嘴巴就比较笨，他就不会将福音讲得清楚，没关系，你还有机会。那有的人很会讲，那可以去用你的嘴来传讲福音。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传讲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个都没有跟我身旁的人传福音啊，我有一些罪疚感。不需要，你只要将你的生命活出来，将主给你的生命活出来，将主所给你的恩典讲出来就好了。哎，可是有的时候好像进不去，跟同事在一起，你好像觉得忽然讲到这个耶稣有点奇怪啊。你们就听到彼得前书这样说哈，他说，彼得，这是彼得说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说到什么？这是说到你要做准备，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跟人家讲，也就是说有了机会你就可以讲了，没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不要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机会不对啊，你讲出来反而更糟糕，要靠着主来讲。我跟你们分享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人呢是在这个芝加哥这个论坛报 这个报纸报社里面做这个法律编辑的。哇，这个编辑很厉害的，编辑他收到文章他说我不登这个文章，这编辑权力很大的，而且他是法律编辑，所以呢他的背景呢是在新闻学，他的背景呢是在法律学，所以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Lee Strobel， 你们大概有的人听过。那他做编辑的时候其实压力也是蛮大的，常常喝醉酒，那喝醉酒了以后做什么事就不知道了啊。他有一个妻子有一个女儿，他是无神论者，他的妻子也是无神论者。那他因为新闻的有新闻的背景有法律的背景，所以呢他没有看见证据呢他就不相信，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妻子也是无神论的，当他们搬到一个公寓去以后，他的妻子呢就跟他的邻居开始交朋友。你知道人啊都是需要交朋友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一个人的，都是需要朋友的。所以他的妻子开始跟这个他的邻居交朋友，他的邻居啊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这个邻居呢就跟这个无神论的这个人的妻子呢就做朋友，后来成为非常好的朋友。那既然是非常好的朋友呢，他这个邻居呢就希望能够带这个人的妻子呢信主。那后来呢他这个妻子呢就跟他一起去教会。那有一天他的妻子就跑去跟这个 Lee Strobel 讲，他说啊，我经过几番的调查已经决定要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哇，这个对 Lee Strobel 来讲是一个最坏最坏的消息，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想糟了，我的妻子啊以后啊要一天到晚服侍穷人啊，也不能够开玩笑，都没有什么乐趣了，我的婚姻完了。对，Lee Strobel是这样子想的。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发现他的妻子对着他的孩子在价值观上在品格上面都有一些正面的改变。这个改变呢他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变。所以呢他说他也要去教会看看怎么回事。那说不定呢可以将他的妻子救回，不再去教会了。所以呢就 Lee Strobel 就去了教会。他去了教会就听见这样的一个消息。他说啊，神给人有一个白白的礼物，就是神的独生子上了十字架，使得人的罪能够被赦免，而且呢在今生有平安，而且在未来的永生永世中间可以永远跟神在一起。他说这是太好的消息了。那他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对他的生命有极大的影响。可是呢他是新闻学新闻的，他又是法律的编辑，所以他没有看见证据呢他就不能相信。所以啊他花了一年又九个月的时间去做研究。他做了研究之后，他就发现他要相信无神论的所需要的证据比相信耶稣基督所需要的证据要更多。换句话说，相信无神论还更困难。最后呢他就决定要相信主耶稣基督，要将他作为自己的救主。那在这个之后 他的行为也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讲这个见证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环境，我们的口传或者我们的身传都可以将福音传出去。像 Lee Strobel 是什么人传福音给他呢？是他妻子。他妻子有没有跟他说你要相信主耶稣，你是罪人等等哈？没有，他说我要跟从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常常真的要做见证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做见证，不需要太勉强。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六种不同传福音的方式。第一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在许多犹太人中间讲道，有三千人信主，哇，我们觉得这个不得了啊，这个这有传福音的恩赐，那是没错，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我这边写了，就是保罗跑到这个雅典的时候呢，他跟那些哲学家辩论，辩论的意思就是不是他一个人讲，而是两个人互相讲啊，这个人问这个人问题，所以保罗在那边有问有答。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可能用这个方式，就是有问有答。那第三种方式呢，你们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啊，约翰福音第九章你可以看见，就是有一个人呢，他瞎眼了，然后呢被治好了，结果他怎么说，他说我以前眼睛是瞎的，但是我现在可以看见了。那你去自己去想想吧，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边讲的就是一个见证，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杀人放火，或者呢我根本心里啊所想的都是不好的事情，可是我现在变了，我现在不做那些事情了，不是说已经完全了，而是变了。所以就是跟这个瞎人瞎眼的人的这个传福音的方式。那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马太的方式。马太是十二个使徒之一，当神呼召他成为门徒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事啊？他在家里摆设宴席，就请他那些朋友，都是税吏啊，请他的朋友，还有请了耶稣，让他的朋友能够见到耶稣。所以我们看见有这么多不同的方式来传福音，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没有口传，所以呢我就有罪恶感，而是要真的将神给的心声说出来。当这些人向北逃的时候，将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我们在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中间，我们就可以看见第二十一节说，主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教会要成长，怎么成长的？那一群人中间没有牧者，没有牧师，没有长老，没有执事，可是呢信徒将新的生命活出来，他们传讲耶稣，所以呢归主的人就多了。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他们听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刚开始一定是会觉得说这有点奇怪啊，怎么福音也传到外邦人那里去了， 所以他们就派人到那边去看，就像他们派人去撒玛利亚看一样。当他们派人去看的时候呢，他们派什么人呢？他们没有派十二使徒之一，他们派的是巴拿巴。巴拿巴是怎么样的人呢？巴拿巴在使徒行传最前面就说到，他是一个人，他的名字本来叫做约瑟，可是后来使徒叫他名字叫什么？叫做劝慰子，也就是说他很会劝勉人。那他又是居比路人，所以呢就是外邦的犹太人，所以他去安提亚教会就比较合适，所以他们就差巴拿巴到安提亚教会去，巴拿巴就在安提亚教会劝勉众人。他劝勉众人什么？什么事情啊？下定心志，恒心靠主。就是说，这些人往北逃，他们有这个福音，他们自己也接受这个福音，他们也传这个福音，可是巴拿巴去帮助他们，让他们下定心志。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要下定心志，我们受洗的时候总是会问，你愿不愿意从今以后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都说愿意，但是呢我们那个心智可能没有下定，所以我们需要下定心智，然后恒心靠主。所以我们怎么样下定心智恒心靠主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我们要学着像耶稣基督，这个要下定心志，要学着像耶稣。也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做一个决心，我这今天这一天就要在各样的事情做决定的时候，或者行为要像耶稣基督。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基督，但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要下定心志。如果你们大概都看过一些人模仿另外一个人，有没有看过？在电视上你们可以看见，模仿最喜欢模仿的就是模仿这个总统啊，某某总统，你怎么模仿他？哎，这个人模仿的很像啊，这个怎么做啊？你要看那个，你要看视频。这个总统呢，各是在各种情况下，他的动作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动作？他走路怎么走啊？他讲话的时候，他的手的手势是怎么样子的？也要常常看，看了以后要学啊，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第一是要学像耶稣，第二要花时间。你不花时间是学不会的，所以你要下定决心。要花时间来学会。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这个一个朋友家去，那我爸爸那个时候在学校教书，所以啊我就跟我那个，这是我爸爸的朋友，就跟我爸爸的朋友在聊天，聊天的时候我说我爸爸走路就这样走，我就走出来了。哎，他们说怎么这么像啊？这个不是天生的，因为我常常跟我爸爸在一起，所以我就像他了。所以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呢，也是要常常跟他在一起，我们就会像他，常常在他的面前与他会谈，跟他祷告，来读圣经。那最后我们要愿意被改变，神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成为更合他心意的人，更好的人。我们要愿意被他改变，被改变不容易的，被改变特别难，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我知道我要改变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在改变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一个例子， 我想到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喜欢拉小提琴，我八岁开始学，我最近都没有了。不过我有好多个老师啊。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爸爸还让我去，我住在台中，让我去台北学琴。跟什么人学呢？跟台湾最好的这个老师学，很贵的。那我礼拜六去台北，礼拜天回来这样子。可是呢，发现呢，学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愿意被老师改变。如果我不让老师改变，我就白去了，是不是啊？你凡是学琴，你要听老师，不管你学钢琴，你是拉小提琴，都是要被老师改变。同样的，你在体育，你要学怎么样打棒球，你也是要被人家改变。所以我们学耶稣也是要愿意被神改变。所以我们被劝勉恒心靠主，就是要学像耶稣，要愿意花时间，然后也要愿意被改变。这是第二个阶段。我的时间不太够啊，所以第三个阶段跟第四个阶段要很快的讲。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这个巴拿巴他在安提阿教会啊，发现人越来越多，这下不行了，我没有办法了啊，他就去找谁啊？找保罗。保罗是谁啊？保罗他的圣经学问是很了不得的啊，他这个圣经非常熟的啊，他的老师也是很有名的。可是呢，他逼迫基督徒，神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让他见到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改变啊，然后就到了耶路撒冷去。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受到逼迫啊，犹太人要杀他，所以弟兄们就将他送到大树。大树呢，就是他生长的地方。就是说他回家了，可是你想想看，他回家了一定很辛苦啊。他家里都是犹太教嘛，他现在信了基督教，信了主耶稣，他回去一定没有什么好过的，他可能他父子关系都没了。那这个时候呢，巴拿巴去找扫罗，跑到大树去找，也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可是呢，后来找到了，找到以后呢，他就把保罗就直接带到安提阿去，就在那边跟安提阿教会的人有一年的时间。他这一年做什么呢？教训许多人。我们如果仔细去看教训这个字呢，就是说保罗和巴拿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教训了许多人，也就是训练了许多人。教训本来的意思就是给一些说明啊，告诉你该怎么做。所以呢，他就是给许多人做了训练啊。我们现在说呢，就是门徒的训练，又做了很多训练。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我们就发现，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中间，他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会，教训了许多人啊。下面是最重要的，就是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也就是说从因为保罗和巴拿巴教训了许多人，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下面一步，就是那个时候基督徒这个名字就出来了。在这个以前，圣经称为信耶稣的人怎么称呢？信徒是讲到他相信，门徒是讲到他们跟随，圣徒是讲到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可是没有基督徒，没有称的。这个基督徒是在安提阿开始的，是什么人叫他呢？大概是教会以外的人。不过这些人啊，他们的样子很像 基督，他们所谈的也都是基督，所以就叫他们基督徒。所以这是第三步。那教会这个荣耀神的教会啊，我们可以看见主要是这个教会怎么样被建造，信徒传福音，信徒恒心定了心志，要恒心靠主。第三，要你们现在替我担心哈，怕我记不住了。信徒接受训练以后，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看出来，这就是第四步。第四步是讲到他们就捐钱，为了耶路撒冷的弟兄，他们就捐钱要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教会是荣耀神的教会，是被神祝福的教会。所以今天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被神祝福的教会，也是荣耀神的教会。但是呢，中间最重要的乃是我们信徒该怎么样做。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了许多话，说的人软弱没有智慧，但是求你自己的恩典与众人同在，让他们听到你自己的话，也愿意顺服你自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